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读给弟兄姊妹们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
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里原工作的原文乃是诗，这个工作不是普通的工作，这个工作在希腊文是 poema。 这个 poema 这个字呢，就是英文的 poem， poem 翻出来就是诗。英文这个诗，这个 poem 这个字呢，就是从希腊文的 poema 这个字把它引申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位很会读圣经的梅尔弟兄 Abby Meyer 弟兄告诉我们说，这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也可以翻作我们原是他的诗。这个工作是像诗一般的工作，不是普通的，是非常细腻的。那么我们呢，原来就是他的诗，在基督耶稣里创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我想我们今天的圣经，今天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次用1993年最开始的假期，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我们特别盼望被带到一个高处，像比斯加山一样，像当时的摩西一样。因为在高处，所以整个迦南的美地就尽收在摩西的眼底。我们都知道圣经实在就是牛奶与蜜之地，它充满了奶也充满了蜜。那今天呢，这一次我们就希望用5次的时间，我们试着一同来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马拉基最后的一章，我们试着能把整个的旧约做一番综合性的浏览，这样我们对神的话呢就有更深的认识。不错，许多时候我们一章一章的读，许多时候我们一节一节的读，但这一次呢，我们要鸟瞰式的，希望能对于整个旧约的全貌能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那么等到以后弟兄姊妹，特别这一年或者过以后的2年，我们一同来仔细读主话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些的概念，这一些重要的观念，这一些圣灵所给我们的思想，就能给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帮助。那么我们已经过去了3次，昨天我们一共看了旧约的10卷，从创世纪一直看到撒母耳记下。今天早晨我们从列王记上一直看到了以斯帖记，所以整部旧约的历史我们都已经看完了。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特别要来看神诗一般的工作，那就是借着旧约里面5卷的圣经来形容的。那么这5卷的圣经呢，我们普通都称它做智慧书，刚好是从约伯记开始啊。我再背一遍啊：创出立民生，苏士德沙沙，王王代代拉，尼斯博士真，传歌塞也埃，接旦荷尔摩，俄纳弥红哈，翻盖亚马。那么我们知道尼斯伯施真，从伯开始到了尼斯就是以斯帖就完了，那是历史书。那么从约伯记开始，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还有就是雅歌、传歌，就是尼斯伯施真传歌。所以这5卷的书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是用诗的题材来描写的，所以这5本书我们称它做智慧书，或者称它做诗歌的书。那么实在说来，圣经里面用诗的题材来形容的、来描写的，除了这5卷之外，我们晓得还有以赛亚，比方耶利米哀歌，那也是诗。不过呢，耶利米哀歌普通我们知道都刚好是附在耶利米后面，所以呢这是 它也是诗，不过我们不把它归纳在不把它归纳在智慧书里面。那比方说以赛亚书，除了当中的三章36、37、38、39这四章圣经之外，除了这四章是散文，其他的从第一章到35章，然后40章到66章通通是诗。所以严格说来，诗的题材所留下的神的话，不只是我们刚才所提的5卷的圣经。我们说过，包括以赛亚书，也包括耶利米哀歌。不过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注意这5卷书。那就像一般人很简单的分类，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以斯帖，称作历史书。然后呢，从约伯记到雅歌，我们称它做智慧书。那么然后从以赛亚开始一直到马拉基，那就是圣经里面的先知书。那么先知书里面又分作大先知和小先知。明天晚上我们最后一次，我们希望用最后的100分钟，大概100分钟，我们就完成最后的一部分。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是从约伯记要一直的看到雅各。我们首先要问什么叫做诗。我们中国文字里面的诗多半是很注意文字上的押韵，比方说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么窗前明月光、霜还有乡，这个三个字三句话我们这都押韵的。所以由于这个韵律的工整，我们说这是一首诗。那么唐诗呢是非常的美的，不是思想很美，意境很美，而且呢的的确确我们发现它也有一种韵律的美，也有押韵的美。那这是我们普通所知道的中文的诗，或者英文的诗也是如此。但是呢，我们知道希伯来文的诗，就是圣经里面特别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希伯来文的诗呢，它的重点不是重在文字上的押韵，不是，他们特别注意的是思想上的押韵。那么只要思想上是押韵的，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这就是诗了。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么这是两句诗，我们知道读希伯来文的人告诉我们这是一首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几乎是思想完全一样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看诸天跟穹苍是相对的，述说跟传扬是相对的，神的荣耀和他的手段也是相对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发现不是字句是字句上的押韵，乃是思想上的押韵。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对联，我们中国的对联就是这一类的东西。那么如果我们读约伯记一直到到什么，我们一直读到雅歌，你知道这5卷书呢都是用类似这样的诗。当然这里面很复杂，我们只是随便的举其中的一点。那么我们知道这5卷书都是用很特别的题材来形容来描写的。那为什么这5卷书特别用诗的题材来描写呢？因为这5卷书都说到经历，都说到神子民的经历，无论是属地的子民，无论是属天的子民，讲到他们在神面前的经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散文不够用，散文不能够把那个在神面前那个经历把它刻画出来。所以呢，圣灵从约伯记一直到雅歌就用了很特别的题材，那个题材就是诗的题材。我特别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很简单的有简单的说明，神的话是用好几种不同的题材来写的。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凡是讲到圣经里面的福音的真理，你就发现圣灵就用很浅显的话，很明白的话，把真理为我们讲解清楚。信耶稣的有永生，不信的罪就被定，就被定罪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义人必因信得生。你看这些话都是明白的话，都是清楚的话，因为这些话乃是有关福音真理的话。这些话如果我们误会了，那么这就关系我们的永生和永死的问题。所以你看见圣灵就用平铺直叙的话，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的话，这是一面。但是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在神说话的时候都是用最简单最平铺直叙的话。讲到真理，为着准确，为着一丝不苟，所以你看见圣经就用最简单最明白的话，叫我们没有转动的婴儿。那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凡是讲到真理，我们读到罗马书，读到加拉太书，你看见那些话都是平铺直叙的话，都是最简单最简单的话。可是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有一次他到井旁和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讲到生命的故事。那么讲到属灵的生命，讲到从上头来的生命，你知道很容易叫人误会。尼哥底母就是个例子。尼哥底母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他是拉比，他是教导人的。当我们的主和他讲重生的时候，我们的主的意思就是指着从上头生，指着从圣灵生说的。结果尼哥底母误会了，以为说从母腹里面再生一次。为什么？因为尼哥底母他受了平时犹太的教育，所以当他解释圣经的时候，他很自然地照着字面的意思来解释。所以如果主耶稣说你要从圣灵再生一次，或者说你必须重生，那么毫无疑问的，现在尼哥底母就照着字面的意思，以为说主耶稣要他从母腹里面再生一次。不，所以我们的主告诉他，不是这样的。风随着意思吹。现在因为尼哥底母不明白什么叫做生命，不明白什么叫做重生，那对这一位犹太的拉比，对这位学富五车的这一位先生，我们的主怎么帮助他呢？现在他用风来形容。我们知道这个风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在希伯来原文和是灵，圣灵的灵是一个字的。现在你怎么告诉这一位犹太的先生，怎么告诉他重生，怎么告诉他从圣灵生呢？所以现在我们的主就用一个比喻的话，我们的主就用风来形容给尼哥底母看。虽然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不知道，但是你看风吹动树叶的时候，那个树梢树枝上面那个树叶响的声音，你就知道风从中间经过了。所以你从那个圣灵所产生的结果，你就知道圣灵整个运行的动作。所以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的主就告诉尼哥底母说，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重生就是从圣灵生。那现在你怎么用话来形容给尼哥底母听呢？我们的主用风来形容他。所以讲到生命的时候，我们的主用一些比方，我们的主用一些表号，那为着让尼哥底母更清楚。那么我们知道，对于完全没有受教导的，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撒玛利亚的妇人，她连名字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主为着要告诉他，主来了就是要把生命赐给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怎么帮助他呢？ 就是借着外面的一口井，告诉他说，你喝了这口井的水还要再渴，但是你喝我所